哎 ，NC 宇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婆王，
我是老公。
这一期呢，依然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刘飞同学。刚才其实我们这个介绍啊，一直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不是 B 圈啊，不是 B 圈，链圈，链圈。对，刚刚纠正了我们这个，来链圈，刘飞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刘飞。不是大神，就只是对区块链非常感兴趣，然后非常高兴能再次来到 NC 宇宙。
其实就是我们出去倒了一杯水而已。
对，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刘飞现在是处于一个创业阶段，是吧？就是
我现在还不算创业阶段，我现在是刚从公司出来，然后我是相当于一个自由职业者，在利用自己的交际圈，利用自己的 networking 来接一些项目，然后这样的话，经济上会有所改善，然后可能会见更多有意思的人，但是不好的地方在于，生活感觉变得有点不太稳定了。因为你这个项目不是总能找到，而且现在我也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公司，或者没有一个办公地点，所以说我感觉现在就是背着个包，
到处跑
、
哎。就是你现在背着包主要跑什么地方呢？除了像咖啡馆之外，主要跑什么地方呢？
咖啡馆倒不至于。
这不是硅谷文化吗？
对的，那咖啡馆的 WiFi 信号一般都不太好。
那你不去咖啡馆怎么见投资人呢？
创业咖啡馆。
现在还没有投资人约我。我其实现在呢，我现在是在那个WeWork 租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桌子，然后那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WeWork，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共享办公室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如果说你现在是个自由职业者，或者说你是很小的一个 startup 初创公司，或者即使你是大公司的话，其实在 WeWork 都有自己的你都能租到核心的办公室，所以说我现在是在那儿租了一个办公室。
这个 WeWork 前一段日子也非常火，它是这个在新闻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主要火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腰斩，就是它的这个估值被腰斩，
它估值被腰斩了。
对，就是你作为一个就是一个体验者，你觉得 WeWork 它这个它大概是一个什么形式？就是说我们之前讲，就是这跟在图书馆自习或者怎么样有什么区别呢？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这个倒是蛮新颖的想法。WeWork 是一个图书馆，
或者说这个我
就可以说话的图书馆自习室。
对的，可以说话的。它其实提供的，我感觉是一些对公司或对职场人比较重要的一些，包括软件啊、硬件啊，或者说一个交际圈，或者是一个氛围。他都是提供的，
就是你是正儿八经会跟你隔壁桌子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IT 项目的人去聊天吗？
我不一定会聊，但他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去聊。
就是你的感觉，只要我来了，就比如说我来必思了，我觉得哦，天哪，我好高大上，我好优秀。
对，问题就是这样，就是那 WeWork 他会给你做分类吗？比如说你把你的 project 你的项目报给 WeWork， 然后呢，他这个时候相当于可能会
审查，
对，他可能会把你安排在。就是你的邻居可能同样也是做链圈的，你的左右边邻居也是做链圈，会不会他做一个这样的？
他应该他还没有做到这步，但他
其实他做你不知道而已。
没有，我自己的座位是我自己选的。
就是你自己选，但是没准你坐左边是做食品的，坐右边是做药品的，然后你是一个做链圈的，那你这个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就共同话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
我倒觉得
鱼龙混杂是不是？
我觉得鱼龙混杂对我来说是好事，因为我倒蛮想跟那个比如搞医疗的人在聊的，然后
就知道我的脸在你那怎么用。
对的，我觉得这如果说真是我周围都是那个程序员或者都是搞程序的话，其实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因为大家程序都是在那儿的，而且我这方面朋友蛮多的，大家真是聊的已经够多了。
对，你不需要这样的。
我为什么每个月还给你交200欧元？
对的，
然后我来跟你聊天，为什么？
没错，我聊的感觉已经能把我聊吐了，所以说我不希望跟我坐在旁边的人聊。我的意思就是你旁边如果真的是搞医疗的话，这个还是蛮好的一件事，因为你真问题这是才是多样性，这多样性能给你的东西，你只是花一点钱然后就获得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多样性，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卖点。
那你的办公桌会不会有没有这样的相应的标识，比如说你办公桌写你的名字，然后你是搞什么项目的，然后你隔壁办公桌有没有这样的？
我可以给 WeWork 推荐一下，但目前
不，这是我们的这个 business idea，我不能给他，
可以，那我可以卖给他，他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他们现在我发现的做到的是，他们在几个 区域会有一个大屏幕，大屏幕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简介，把你的 profile 放在那个大屏幕上，它会给你轮播。然后包括他们就是 WeWork 是其实标榜自己是软件公司，所以说虽然他们的 app 和网站做得非常的差，但是
一个程序员看不下去了，
对的，真的有点看不下去了。然后但是他们给你一个交流的平台，就是说如果你现在需要想找一个能给你设计产品的人，你可以在他的那个
平台上找到。
然后这个时候有可能他的平台有可能那个人就是在你的这个楼里，所以说你很容易就进行一个 networking。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卖点。
卖点和真实性是两个东西，就是从你的自己的体验中，你获得这个东西了吗？
我没有获得。
那你
我觉得他，我觉得
白交了。
我白交是没有，这个咱们之后可以说。我觉得我没有白交，但他这一点 networking 这点他做的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因为他那个东西很少人使，然后也没有人去维护我自己的简介上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
感觉就像我们公司的这个 knowledge sharing。
那他为什么要标榜自己是软件公司呢？他完全就是一个房屋租赁公司。
软件公司现在比较火嘛。对了，
因为投资圈会去看你是到底是属于哪个 category。 你属于这个 real estate 的话，那我给你的这个估值是这样的， PE 值是这样的。你是个软件公司，那 PE 值是另外一个样子。
对的，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在蜻蜓上的这个标签永远是那个换世界叫什么，
不好意思，我们用的是荔枝。
我刚才说的啥？
你刚说是蜻蜓。
没有，我们在那个荔枝上面的标签永远是叫
环球视野。因为我们试了一下放在用别的 tag， 比如说什么科技啊之类的 tag 的话，点击率会非常低。
是吧？
好，那
你可以用什么一些自拍啊，或者说那个，
对，
或者说直播啊之类的，
有没有走直播路线？
直播路线，
对，那就说，那你一般的这个在 WeWork 里的一个工作形态是怎么样的？
我在 WeWork 里的工作形态其实变了一下，
就是跟
你
变化了几次。
一共多长时间？
我现在基本上断断续续的，差不多已经有8个月9个月了吧。然后之间他 WeWork 现在有几种不同的就是会员，对吧？我的会员现在是最低等的会员，
青铜级。
对的，
这个是交钱就能够升级，还是说这个通过打怪来升级？
真的就是交钱就升级啊，非常的原始。然后我之前其实因为作为一个程序员的话，我其实想带着我自己的就是显示器去那儿，但是那个你要有显示器的话，就代表你要有自己固定的桌子。有固定的桌子呢，他们有一种那个会员叫做 delicate desk， 就是你有自己专属的桌子。那个呢差不多是450欧。
就等于你现在还属于游牧民族。
我最开始是订了个桌子。然后但当后来我觉得这个就是花销对我来说有点大，每月450欧，然后那个在一个桌子，就虽然说有个桌子就能把你的显示器放在那儿，然后对我来说意义不是特别大。然后后来我就变到它叫做 hot desk membership，就是它有一个大厅会有一些桌子，然后二楼也会有一些桌子，然后那个桌子你每天去你就随便找一个桌子就可以，然后当然你不能带你自己的显示器什么之类的，你只能背一个包，然后把你的电脑打开。然后
它给你提供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这就是好的一点，它其实给你提供的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东西，只是他现在不给你提供一个专属的桌子。比如说你可以喝咖啡、打乒乓球，然后你可以打印机，一些那个
基本的办公设备
都是在那儿的。你像如果说你喜欢交际的话，周围很多人交际，然后那个 WeWork 也会有时不时的定期的办各种的活动。当然这个活动的目的就在于想增加大家交流的机会。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他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他们现在在改善这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 WeWork 如果说对我现在这种状态来说是比较好的。最起码我现在是比较满意的。
我的好奇就是在于，因为比如说你看德国哈，就是即便我慕尼黑也有很多这样的共享办公室、共享空间。然后在柏林那边的话，有更有名的这个 factory，
对
吧？有各种这样的牌子。
没错。
为什么你选择 WeWork 呢？ 我先打个岔，我们这节目不是给 WeWork 做的广告哈，我们跟 WeWork 投资人也没有任何关系。天哪，好可怕！先做个 disclaimer。
嗯，对了，我觉得 WeWork 现在对我来说好的是它地点比较中心，然后它里面的人比较 international， 然后。
嗯，
对了，然后你
国际化一点，
比较国际化一点，然后
你不需要在那边说德语。
我其实也要说，也其实很多情况下会说德语，但是但是这个我觉得你能感觉出来，你不是说就是说哪个语言，就是即使说德语的人，他们思维也是非常非常活跃。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点啊，就这种 international、就这种国际化的这种感觉。因为就像我们就是前两天我们就是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哎呀天哪，为什么老是会涉及这个公司的名字？哎呀，好可怕，某国内 BAT 的某一家哈，当时我也跟他们的这个一个朋友去聊，因为他们主要是做内部的国际化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项目组。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他们因为之前哈，我们说中国企业国际化谁做得好，可能认为华为做得比较好，对吧？然后呢，所以呢，就是比如说 BAT 中的某一家，他们呢就也是开始学，我看看华为它的这么一个国际化是怎么做的。然后呢，但是发现不，他这个时候发现有个更好的一个案例，比如说这个抖音，他们就认为说抖音非常非常国际化，他就说我从这个做这个 algorithm 做这个算法的。这个开发的这些程序员开始都已经非常国际化的人，然后呢，然后包括公司这个里面，就即便你去他的这个总部，这个里面也不是说全是中国员工，我在中国设计这个产品，然后在海外一卖，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方式，不管是说这种从通信时代，还是到现在的这个消费电子时代，到互联网时代，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认为说中国的程序员又好又便宜又干事又快，所以呢，所有的项目我们在中国自己进行一个开发，然后到海外进行一个销售，但是抖音不是，哎呀天哪 ，disclaimer， 我们也没有拿给抖音任何钱。所以他们就会发现说，哎，抖音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么一个组织构架，它有个很强的一个国际化。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话题，我就觉得就是特别有意思，就在于就是说为什么国际化的这么一种氛围，对于你们创业圈或者是特别是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哎，这是为什么？
就为什么对？
我倒觉得这个比较难讲，但从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之前。我觉得包括在德国工作的经验让我的所做的改变其实就是更加喜欢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之前会比较讨厌讨论，我觉得你告诉我怎么做我就做就好了，然后你不要再跟我画画。
这是我们程序员高效的原因。
对的，高效的原因。但我倒觉得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做一个任务，你花两个小时，你做完两个小时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不对的。然后这样的话，后来我发现，你还不如花一个时间，你跟人聊天，然后把你自己的思路理清之后，你再花一个小时做。但那个小时你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多，但最起码你的方向是对的。
嗯，
那这点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你把这个放大了看，把这个小的例子放大了看的话，其实你的效率其实是增加的，因为有可能你两个小时做的东西就完全是垃圾，但你这样虽然说你只做了一个小时花了讨论是上面，但你这一个小时做的东西却是对的，这个从长期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就是说我两个小时怎么分配。这个时候呢，一个比较活跃的讨论的环境，一个活跃的合作环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你首先你的老板要支持你说，你不是两个小时都花在写代码上，你要花，最起码你要讨论一下，让大家知道你干嘛。
这个时候你现在这个状态就对你来讲是最合适，因为你已经没有老板了，相当于。
我现在还是有老板，你做项目的话还是有老
板的。
对的，还是对的。
我们说很直白，就互联网行业就一个句话，一招装逼，万劫不复。
对的，没错，永远要保持这不装逼的状态。
抱爸爸大腿的心态，
永远要抱着一条大腿。对的，
但是因为就是说这个甲方给你的时间是一个固定，他不会要求你很细，你某一个时间
没错
做什么事，
没错，这个是，但这个我感觉是德国整体的一个宽松环境，然后你会花更多时间来在想这件事情，其实你不是在想这件事情，你会花更多时间在打磨自己的技术，所以说。如果是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你的整体发展其实是好的，因为你两年之后你不光是做出一个好的产品，你把你的技术也打磨了，然后你还会积累一些人脉， 这是怎么说呢？这是每个人解决问题或者说花费时间不同的方法，但这个方法就完全决定了你两年之后或者说一段时间之后你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第一，德国这样一个环境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第二就是我现在 WeWork， 我感觉这是一个优势，就是说别人如果说你只是从外部看 WeWork 的话，你可能看不到里面这些东西。但我觉得你在 WeWork 里面的话，你反而能感觉到，因为他们的就是公共区域的话，其实就是完全是敞开的，就是咖啡机也都是在非常敞开的地方。
但这样子的话，它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即便我有个开放的环境，我如何就我们办公室也是一样，我们都
很吵。
不，这两回事，就是因为公共区你不会指望我在公共区要解决一个需要认真全神贯注在解决的问题，是另外一个回事。核心问题就在于，我有了公共开放区了之后，怎么样能够让大家真正开始交流？
那没错，那这是我自己的问题，相当于我就是
他没有一个促进，
他促进的不好，
举办活动，但是
对他促进就只是不好吧。
举办活动是说是在于你现在这么一个系统，就比如说你每个血分子相对比较静止，好，我开始加热，
对，
我让你
大家的互动，
让你互动，但是这个不是说我血分子之间我开始互动，是这个问题。
对，这就是我的想法。第一来说，作为个人来讲，我会强迫我自己来进行交流。我觉得交流首先你打破了社交障碍，这是一个好事。第二，你从这个交流总能得到一些信息。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来 WeWork 的人就是相当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都有点这个方向，或者说大概率来说都有这个方向。就是说你跟他说话的话，大概率来说他这是也是想跟你交流的，
不会像你在东柏林地铁上看到的每一个都是面无表情的面孔。
对的，说到这个柏林这个 factory 这个工厂也是非常有名的，它就有名的地方就在于它非常鼓励创新，然后大家的交流非常多。所以说我其实已经听了很久这个 factory。
而且呢，就是 factory 跟这个 WeWork 有个不一样，就是在于首先第一个它价格肯定是更低，它50块钱就能进场，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就在于它的这个选择机制，不是说你交钱你申请会员你就能进场的。我是要推荐的，我是要比如说我现在已有的会员推荐你，然后呢需要一个推荐理由，我认为你在某某领域里面能够对我的这个 factory 的这个创新环境有贡献，那我才会接受你。所以为什么它的价格会更低，就在于这个地方。
对，所以它的门槛实际上是以这个价格来衡量的，就是愿意花290多每个月来租这个位置的人，
对的，
肯定是对自己未来抱有期待的人。
这个它里面你的一个 trade off 就是在于这个，就 factory 我虽然我的价格低，但是我的好处就是在于每一个人他，因为首先第一个
质量都能保证，
我的质量能够保证。第二个就是说我不是说我有钱我就能进得来，所以那这个时候我每一个人都是这么一个情况，就经过一个筛选之后的进来这么一个会员之后，那他去进行交流进行碰撞的这么一种动力和意愿会更强。
对的，其实这个让我想到我之前的公司叫做 Internations， 它的服务群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社交媒体，不是社交媒体，相当于一个有点像那个Facebook 一样，但是它的服务群体只是在外国的外国人。然后它就像你说的一样，它是有你要进这个我们这个社区是有条件的，就比如说你是你可以你会说英语，然后你的思想比较开放，这样的话你才可以进来，因为这样的话你其实保证了你这个群体的一个
活跃度，
一个活跃度，一个质量，
对
吧？如果说你这个群体的质量越来越差的话，那其实就是你当然就越来越少的人想进来。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保证群体这个质量或者大家能交流的程度，其实相当于一个核心的，对你的产品是一个核心的东西。
或者反过来说，其实这是社区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我如果保障，就任何社区其实都是一样的，保障它的活跃度。
那你现在有这种比较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说你找某一个人去谈一些事情，或者某些人专门去找你谈一些这些事情，你有没有这样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或者说有这样的比较好的这种感受或者心得呢？
我才发现你的这个 logo 也是你以前的这个东家，
对的，叫做 Internations。然后我其实现在算是有，就是之前包括你刚才说的做医疗的，我就认识了一个，也是他在做医疗的 app， 然后那个他已经 app 已经做出来了，他现在在各处在拉投资，然后他是一个相当于自己的一个创业者，然后花时间，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然后我俩的交流就是很多是在那个就是 投资方面，我不是太懂投资方面，他会给我讲一些投资方面，但是他的技术没有特别好，因为我毕竟技术做了很多久，所以说他会有一些技术问题在我这边，会得到一些解决，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我认识的几个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国际化的人，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容易能得到的，就是能聊得开的人，或者对你在思想上能有那个有冲击的人，这不是你总能找到的。
你刚刚说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很多这个人是有国际化的这个人。
对的，
国际化的人给你是什么感觉？
就是他不会对你这个外国人一个有色眼镜，他不会觉得你是中国来的，所以说你的。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人就是
传统印象，传统印象
就是说你们的产品不好，然后或者你产品质量差之类的，就是他们不会带这种有色标签，然后这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跟一个人聊天，你很快就能发现这个人到底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如果说你跟一个封闭的人聊天的话，你其实很难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因为你无论你给他任何一个。你跟他说任何事情，他都会反弹，他都会反弹回来。所以说，你反弹回来，你的感觉还不是特别好。所以说，所以说这点来说是我在选择对话谈话对象的时候，注意的一点。当然，你也不能一直选那种。你说什么都同意的那种人，就是相当于
还是有一种这种交流，
对，有交流，
有挑战，
有挑战性这种人，
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度的一个把握，
没错，
就是他会挑战你，但他挑战你不是因为他的一些所谓的 prejudice，
对
的，他对你的一些鲜艳的一些偏见，
对
的，用那个东西来进行一个，
没错，当我说一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看你这个想法的话，你得出一个结论其实非常错误的。其实作为那个程序员来讲，有些是想法其实很偏激的，我的想法其实很有时候到一定程度到一些市场上其实很偏激的，其实他们可能很多时候都会帮我矫正一下。所以说我能想象，如果说我自己真是坐在哪个犄角旮旯里面在每天编程的话，我可能就是变得非常极端的一个人。所以说这点其实就是相当于你这个旁边这个一个你在什么一个群体来说，一个群体给你的一个帮助。
那对于你来讲，你现在有合作伙伴吗？或者说是有没有一些就是这个共同工作的这样的人？还是说比如说在 WeWork 里这些人全部都是这种一个一个单个的这样的一个自由
没有 WeWork 有许多小 team， 有两三人的 team， 有五个人的 team， 还有20个人30个人的 team。
那这些人他等级就是交钱的等级就不一样
啊，对的，有的就是一些大公司，比如说安联，可以说安联吗？安联就是在 WeWork 也是有他们的一个就创新部门
啊。Disclaimer， 我们没有拿安联的钱，
我没有拿安联的钱。然后就很多大公司在 WeWork 其实都是有它的驻扎的。
对，因为就是 B 四啊 ，B 四也是有一个类似机构组织的，而且就是在这个 factory 对面。当然了，我说这个对面就是因为中间隔这个公园，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多人抽大麻，所以大家小心一点。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在我们办公室也是一样的，也是会有一些这种大公司会进场。那它的一个基本动机是在什么？就是你说大公司谁还缺少办公室？没有人缺少办公室，但核心问题就是在于我需要有这么一种。环境，
对的，
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我在这么一个社区里面，我有一种假设，哎，每一个别人是这样的，我能够感受这么一个文化，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 WeWork 他创始人，他一直在这个投资圈里面在反复强调的是说，
反复强调一件事，
他说我这个东西我没法跟你讲，你来了之后你才能体验。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后来就是因为现在被腰斩了之后，投资圈就是说你看就是骗子，但是这是实际的东西，就包括我们自己的，就是有的这些大客户，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相当于这个，哎呀，对不起啊，虽然是我们 B 四，但是我也不讲了，就过多东西了。简单意思就是在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企业他愿意去这样子的共享办公室这种开放空间去，就是在于他希望让他的团队的这些做创新团队的这些人能够有一个新的环境，让他们不要带着我公司原有的这么一种体系框架来进行一种思维方式。因为传统来讲的话，比如说德国企业他要不然就是我在这个蒸汽机这一波起来的，要不然我在电力这一波起来的，他在他 他没有谁是正儿八经，就的确可能是在这个信息系统里面，我还有一些，因为我工业自动化，我都会有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哪个公司，我天然的基因就是互联网产业出来的，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所有的这个公司里面，我的信息部门他们的人不可能是占据主导权的，
没错。
那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你指望他们再去搞创新，再去争夺这种主导资源，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愿意说把这个，哎，我一个平行部门放在一个共享办公区，这样子的话能够让他们保持一个新鲜的血液。
没错，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一个题目，而且这个题目其实我们在 WeWork 也会，就是也会聊到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很多人的观念的错误就在于，包括大公司的自己的人观念的错误，就是说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的钱把这些人支到外面去。他就是说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创新。然后但历史证明，在大公司里的创新永远都是微创新。
譬如说诺基亚失败的平板机系统是吗？
对的，真的这都是微创新，就是相当于如果说对一个产业进行革新的公司，永远都不可能在大公司里产出。就是像特斯拉把整个汽车工业进行了一个革新，然后Netflix 把整个就是电视这个行业进行了革新。这究其原因就是在于，就是创新所需要的环境是和就是正常运营一个大企业的环境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从我的战略，从我的组织构架，我的这个工作流程，再到我的这个人力资源和我的公司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现在很多传统企业会受到这个初创公司或者说这种创新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没错，而且初创公司很容易就变成了叫做 unicorn， 就变成了独角兽公司，一下就是变成了几十亿市值的一个公司，就在短短几年里。
实际上那在这个，
但是我们的 DAX 30里面还是没有，就是我们德交所最强的三十个公司里面还是传统企业，
还是传统企业，
烧油的供电的。
对的，
对。但是在这一点上来讲，是不是就是说大的公司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说我与其公司里面死水一潭，然后面临着这些这个初创企业这种挑战，我倒不如我自己搞出这样一个小的部门来。然后
真的是这样，你就是在 WeWork 里，你就是看这些公司就知道 WeWork 叫博士，在 WeWork 里有他的就是
驻点，
是一个 startup， 他就是相当于博士赞助的 startup。像那个其实是有两个，那两个还在做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在做家电，一个信息安全，这是他们相当于在布局这件事情。安联有自己的公司，然后还有其他德国的一些大的企业在 WeWork 都有自己的相当于驻点，但这个驻点具体干什么的话，我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但是他们就像你说的，真的是年轻人，真的是感觉看起来就是能交流的人，而不是说真的穿西服那些大领带的那些人，
就不像在比斯啊，
对的，真的是
一些穿西装的人跟他商量一句话，就说你直接给我写邮件吧。
对的，这点是蛮讨厌的，而且你很难跟这些穿西装的人出去吃个饭，让我们就是随便出去
卡爸爸
卡爸爸，对的，明星卡爸爸有很多明星卡爸爸。
等于说那个，那你跟他们这些人也有交流吗？他们也是开放式的吗？就是
他们稍微少一点，因为我感觉对他们来说这更像一个办公室，而不是像相当于
一个
共享的一个办公室。
这个也不见得。我建议你可以去那个 factory， 真的正儿八经。
我知道 factory， 我已经听过很多人在说好 factory， 但我现在在慕尼黑，我去不了柏林。
我们还没有那个。像比如说你去看他，就是他谷歌有就是大半层就被谷歌自己租下来了，然后呢，他在这个里面相当于是谷歌自己生态里面的这些公司都在这个里头。
对的。
那他们的这个交互，说实话，我觉得我也是很，就是虽然我没有参与进去，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交互，整个的这个状态，也是和德国的这个氛围也是不一样的。
我其实是可以想象的，我觉得，我觉得就不是说其他的，就是说有时候你就是看一些。因为有时候去 meet up， 有时候去一些参加一些活动，看那些就是特别时髦、特别崇尚创新的，办公室，他们的设计都是非常的好。然后你就是你进去都不是说跟人交流，因为人下班已经走了，你就看他们的键盘，看他们的显示器，看他们的电脑的一些怎么设置，然后你就能体会到，这和我之前去过的公司就是不一样。然后这也是相当于。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对软件就是很热爱的人，你就会想，哎呀，这样的公司我也想来。 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为什么谷歌 Facebook 就会给你提供一个那么好的工作环境，就是因为这感觉这是所有人都是趋之若鹜的一个地方。就是尤其当你是一个喜欢交流、喜欢被挑战、喜欢尝试新事物的人，你就会想和这些人自然而然的来进行一个交流。所以说
这个就跟那个，因为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里面，它都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在于我的这个建筑结构，它其实会决定人的心理状态的。比如说我们去纽伦堡大审判，对吧？就是当年纽伦堡阅兵各方面的，你去那个地方一看，就觉得说哇，那我就是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对的，
就是这个那什么这个我们也不说了哈。然后比如说你到了北京，就是北京，因为就是北京有很多是苏联时期的这个居民楼。就是特别大，包括像比如说这个军博，就是特别苏联式的。然后你到了莫斯科，发现啊，这个莫斯科大学，然后包括你到了波兰，整个这个苏联式，包括还有东柏林，这种苏联式这种建筑结构，一看就觉得哇，这是这么一个老大哥的状态，我就是应该奋进啊，就这么一个状态。那你如果说是到了法国，你就觉得哇，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也是会不一样。所以他就是这个里面，我们就会就是研究一个话题，就是在于就是说我不管是城市规划也好，还是这个办公室设计也好，它都是能够直接影响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包括就这两天那个唐顿庄园电影版也出来了，这个里面就是说这个英国的王室国王和王后要去这个唐顿庄园，要就是过一晚上，就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这个里面他当时就讲的就是说，哎，王室过了有很多的威严，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就觉得哎，这个也没什么意义，这个有价值在哪里？然后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我们老百姓也在期待这么一个东西啊，其实是我们在期待这么一个。所以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即便是他的人也走了，我看到他这么 fashion 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这么非常 design 感很强这个东西，给我一个很强的刺激，对吧？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还是个生物体，就像个细胞一样，你要刺激一下，发条反射实验，我要刺激一下，其实人也是这么一个状态。
哎，你这个刚才提到 Google， 包括他讲的这个东西，你让我想起来了，你们现在有没有，比如说，我打个岔，有没有这个什么育儿、育幼、什么育宠物的这个业务？比如说。有个自己的附属
托儿所，WeWork 是有托儿所的，不在柏林，在美国是有托儿所的。
托儿所，我现在
现在
WeWork 没有托儿所，但他现在可能我听的对我比较有实际意义的，它是有一个小的餐厅，你可以吃中午饭，还蛮那个，蛮方便的。而且 WeWork 它另一个卖点就是在于它说它每个设计它都是有意义在那儿的。就比如说像刚才王宇说的，这是能让大家更好的交流，或者能让一个活动能更好的举办。这其实都是
功能性在里头。
对，它有功能性在里面，它就因为它 WeWork 会把一个地方租下来之后，它会进行一个重新装修。
下次我请一个 Steelcase 的人，就是 Steelcase， 它是专门是设计这种办公室这种家居的。然后呢，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在于为什么他们会跟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互动，就是在于我要基于对于未来人们的办公环境的这么一种假想和设想，对，然后包括你的组织结构的这么一个改变，然后来进行我的办公室设计。
没错。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当你做一个产业的时候，就包括做 blockchain 或者做任何一个软件的时候，你都要想，你其实不是在服务明年或者是两年之后，你这样想这个东西十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如果说你能越准确的预测未来的话，就相当于你能越准确的做现在的一个判断。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现在说数据就是石油啊，这些东西都是有相关性的。
那我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像你的话，你现在是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比如说散户的这样一个大厅里面，
为什么要用90年代不是2000年前后这个中国特有的股票经济时代的词语来描述当代经济？哎，
他就是散户嘛，就是，但是你是在这种散户大厅里面，就是说，我的，而且就是说一个人，他差不多是每一个人都负责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他可能是说有自己的未来发展，
真的是。
就是那你是怎么预见？比如说，
我打个岔，你的这个话筒有点被扁到这个里头。
就是你是怎么预见？就是说你能够从这个地方慢慢成长，就是说，比如说以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是什么样子？就是说，或者说这个东西怎么能够让你的，比如说继续发展壮大呢？
这个是个挺好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在想的问题。我觉得 WeWork 现在解决的问题就是我现有的问题，
对，
就是它已经非常完美的解，那倒不是完美，但非常好的解决了我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状态，然后我能花的， 这个钱，这他已经很好的解决了。当然每个发展都有自己的过程，就是我现在的过程就是只是在开始，这我相信我周围的人其实也是都是一样，都是在测试自己的想法，看这个想法到底可不可行。如果可行的话，它就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就像我之前讲到的一个就是做那个医疗的 app 的一个人，他如果说拿到资金的话，他就会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他就开始租更大的办公室。对啊，他就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当然说如果说你这个想法不行的话，被枪毙掉的话，那你就是回到你原来的公司，或者说再尝试另一个想法。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无论如何，好的地方在于无论你现在在哪个阶段，其实市场上都有能解决你问题相应的办法。
嗯哼。
然后WeWork 现在我觉得
就暂时还没有为你下一步做准备。
对，即使为我的下一步的话，其实我觉得 WeWork 也是完全可以，
也是可以
胜任的。
嗯，
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大家考虑一下它的性价比。你在 WeWork 到底想要什么？如果说你只想一个办公室的话 ，WeWork 必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你不想交流的话 ，WeWork 的价格还是相比来说是比较贵的。
它只是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我如何创造一个或者是促进一个社区的活跃度。
没错，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呢，它现在的一个核心就是这个也是投资圈，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就可能硅谷相对不一样一点。但它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于，我有了这么多想法之后，有了这个所谓的 entrepreneurship 被激发出来了之后，好，那就是第二。我如何让它变得真实，变成一个团队，让它是有个组织的 structure， 让它能够 scale up， 让它能够就规模能够长起来，然后要最好解决是我的盈利问题，
对，
不然的话我前面做的所有东西都会打水漂。
没错，现在 WeWork 现在的问题就是它的持续亏损，而且亏损力度很大，而且它的亏损而且也不透明，就外部人也看不到为什么亏损。如果说你亏损，
软银是个大爸爸，
对，软银是个大爸爸，但软银的钱也不是他自己的，所以说他还是要对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投资人来进行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说之前为什么他的创始人被那个
被干掉了，
就是因为
这是不可避免的，
对，就是因为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大家希望他更公开、更透明，但他就是说，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只是给我钱，相信我就可以了。所以说，
就庞氏骗局对吗？好可怕。
对，你可以给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但当你给几百亿的时候，你就要想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
对，你刚才提到就是你说你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啊，这个东西。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前几期还讲过，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处在一个就是现实和虚拟这样一个过渡的这个时代。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种虚拟世界已经有很多的这种交流的这种氛围了，比如说有一些论坛呀，有一些这种那个像 Facebook 呀什么这种东西，就是对于你来讲，这种人与人之间这种面对面交流到底有多重要，或者说这种氛围到底有多重要？
这个每个人来说，我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跟稀缺性有关。如果说你做了太多的，像我们做了太多的网上交互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还是有意义的。
你还是想见见真人。
对的，还是想见真人的。所以说，我觉得最起码对我现在来说，我是希望两个都有，因为我现在这个位置相当于是个远程位置，叫做 remote。 我的公司真正公司是在法兰克福，但我现在慕尼黑，所以说我很少有机会见到我的同事。我们同事都是通过那个 Skype 或者说来聊天来进行那什么。对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就是说我在 WeWork 能见识到不同的人，但我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跟我的 team 来进行一个远程的交流，或者是就圣诞节要到了，我肯定也会到法兰克福那边去见到他们。
那你的同事呢，也是在法兰克福的 WeWork 吗？还是说
不是？他们是有
项目上的，
项目上的，他们是在公司里。
对，因为这个里面的一个基本就是在于，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手段可以解决，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事情上面的这个沟通的效率问题。
没错。
但是它解决不了，因为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人是有情绪的，我们情绪有高有低，每天看到这个人，天天这个死心样子，我也不想白活。但看到这个人，哎，让我觉得很开心、很兴奋，那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就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这种 psychopath， 我们的这个怎么一个怎么讲这个心理的这么一个 pattern， 它 它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的。
那我们假设一下，因为现在有这个 Skype 这种网上的这种电话会议啊什么的，因为我有时候我也很好奇，因为那个、比如说王宇他的这个工作这个性质，就是他有时候会出差，会到处跑啊什么的、我就有时候很好奇，你为什么不打一个 Skype， 然后大家在网上聊一聊就很好了嘛？我就
这个是趋势，这个很多很多公司现在就是在这方面来缩减自己的成本啊，
对，
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现在很多公司，包括我之前的公司，都是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先把这个就是远程会议系统先架起来。架起来之后，因为远程会议其实有自己的问题。
其实你背后的这个电视，它也是可以。
对了。
有 projection 的。
真的就是你这样，就是说大家说话这个就是通话质量好不好？
对。
然后那个有没有延迟？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都可以，但这也都是可以通过技术解决。
没错。
但是说这种，但是跟面对面这种交流起来有什么太大的这种不同点吗？
我觉得在讨论工作的问题，上，远程反倒效率更高。
就是说你就事论事，你通过这个 online 没问题，
真的没。
但是你要解决人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情感需求。
对了，情感需求，有时候你真的就是老公王，就是要见到王宇才能说一些话，可能说一些就是比较亲密的话。
提几话。
对了。然后另外我想稍微说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到，但对我一个作为 IT 从业者来说，这个数字化的世界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所以说现在唯一关键的问题是到来的快与慢。如果大家能回想一下，就是这个 iPhone 手机对整个这个工业链，整个手机工业行业，包括人们的交互方式的一个影响来说，
也就是十年
的光景，就是已经把这个变化变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了。所以说就是这个数字化的进程只会越来越快，它不会因为任何事情来进行耽搁。
那会不会比如说那个未来像这种，
我打个岔，已经41分钟了
啊，好吧，那我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会不会就是像这种 WeWork 这种东西反而对这种传统公司的这种形态会有一个冲击呢？
当然了，
就是说以后大家都自己去搞一个小 team， 或者去搞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反而这种大型的这种，就像德国这种很多这种庞大的这种几千人或者几万人这个公司就
没错。我觉得这公司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像任正非说的，就是危机意识。如果说你没有危机意识的话，你10年20年或者50年之内你就会被淘汰。如果说你还没认识到就是初创公司对创新有多么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你注定就要被淘汰。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但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是没有危机意识的话，你的淘汰是几乎被注定了。
这个里面呢，其实说实话，就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区块链这个话题里面来说的话，它为什么在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点的一个结合，就是在于之前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创新啊，你的这个你可以打破公司的边界。那这个时候为什么公司还是有价值的？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有公司？就是在于因为市场上人跟人之间是信就是我们相信就是互信是非常低的。那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交易成本。
对的。
这个成本不是说我给你货你给我钱这个成本，而在于我们如何建立一个信任。
没错。
所以呢，对一个组一个公司它的存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在因为我们都说市场是充分竞争充分交易的时候，它的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它的效率的结界就是在于我们的信用成本。好，那这个时候就有了公司的价值，公司价值就在于我们能够解决这个信用成本。但是呢，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随着你公司壮大，你的业务线增多也好，各方面的也好，你的课程制怎么办？你如何解决你的这么一个上下这种信息传递之间的这个效率的低下？
损耗
不仅是损耗，而且是低下。它这个还不仅是损耗，这个一会儿这个我觉得可以另外开一期讲一讲，去讨论这个问题了。所以最后会导致你的所有创新都会被扼杀。那在这个情况下，那怎么办？那所以其实说实话，区块链你这种我们就通过不管是就以太坊的方式也好，还是其他的这种电子合约的方式也好，就是我们有一些新的这么一个能够解决点对点之间信任关系的这么一个基本问题的时候，很可能真的就是公司的丧钟了。
对了，或者说这是公司的机会，
或者说我不认为丧钟，但我认为可能是这种大型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会慢慢的会变成一个
家庭作坊，
这种这个东西
回到原始时代。
我倒觉得不会变成家庭作坊，但
是也是会循环的。
但只要其实公司来说，只要有危机意识的话，公司有各种各样的资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说这一点我是不害怕，只是说公司有没有自己这样的危机意识来进行前期的一些战略投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好，那这一期咱们就先到这里，因为我们已经严重超时了这一期。
好，那这样。
好，非常感谢大家。
好，再见。
拜拜。